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18年4月13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静怡，
我是 Jennifer。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周的股市。一周美股，本周三大股指均录得较大的涨幅，投资者普遍关注中美贸易摩擦的最近的进展和西方国家对续动武的可能性。道指跌122.91点，或0.5%，报24360.14点。标普500指数跌7.69点，或0.29%，报2656.30点。纳指跌33.60点，或0.47%，报7106.65点。尽管周五收跌，但本周三大股指均录得较大的涨幅。截止至收盘，本周道指累计上涨1.8%，标普500指数累计上涨2%，纳指累计上涨约2.8%。美国银行股普遍收盘普跌，其中高盛收跌1.41%，美国银行收跌2.77%，花旗银行收跌1.55%。摩根大通收跌2.71%，摩根士坦利收跌1.62%，美国运通收跌0.34%。股神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撒韦 B 股和 A 股类分别收跌0.57%和0.38%，富国银行收跌4.43%。市场人士分析 ，AltaVest 公司常务合伙人 Michael Armbruster 表示，特朗普不是只会发出无用威胁的那一任总统。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认为美国必然会对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攻击平民事件进行军事行动回应，这是迟早的事。 Odana 高级分析师 Craig 表示，如果对叙利亚动武的暗示在周末出现，那将在下周的金融市场开盘时导致股市下跌，并引发避险投资风潮。亚马逊收跌1.2%，周四晚间特朗普发布行政令，下令审核美国邮政局的财务与运营状况，并评估其在包裹业务行业的地位。最近几周以来，特朗普批评亚马逊公司是造成美国邮政局亏损的罪魁祸首，并指责该公司没有足够的纳税。中美贸易担忧可能会卷土重来，冲击全球。4月12日，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在例行的记者会上表示，目前中美财经官员没有就经济贸易摩擦进行任何谈判，谈判是有原则的，目前美方行动没有表现出任何谈判的诚意。分析人士指出，美国一边宣布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一边又对外宣称愿意进行贸易谈判。
接下来是汇市方面的动态。人民币方面，北京时间周六凌晨4:59，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报6.2734元，较周四纽约尾盘涨46点，盘中整体交投于6.2913至6.2662元区间。上周五纽约尾盘报6.3146元。北京时间周五晚上11:30，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收报6.2773元，较周四夜盘收盘涨137点，上周三夜盘收报6.3070元，全天成交量245.34亿美元，较周四缩水5.3亿美元。美元周五变化不大，日元下跌，澳元走强，因为市场乐见特朗普政府在贸易上的和解态度，不顾美国收益率曲线继续走平。美元指数微涨0.03%，报89.78。美元对日元收平于107.35，高位107.78，追平2月22日高点。澳元对美元上涨0.1%至0.7764，此前触及3月15日以来的最高位0.7810。美国国债周五涨跌互见，短端品种收益率上升，10年、30年期收益率走低。在超长期10年期国债大宗交易之后，早盘疲软势头消退，后市表现出窄幅震荡走势。 纽约时间下午5点，2年期国债收益率报2.3566%，上升接近一个基点。5年期国债收益率报2.6726%，微幅走高。10年期国债收益率报2.8267%，下降近一个基点。30年期国债收益率报3.0270%，下降1.6个基点。国债收益率曲线走平，5年至30年国债收益率差收窄1.8个基点，2年至10年收益率差收窄2个基点，两者均达到自200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加密数字货币价格周五再次普遍大涨，其中比特币价格涨逾5%，站到了8000美元关口的上方。过去一周，比特币价格的累计涨幅达到了18%。其他加密数字货币中，以太币涨10.17%至509.39美元，瑞波币涨17.98%至0.68美元。比特币现金涨7.53%至762.93美元，莱特币涨6.11%至130.66美元。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本周的黄金期货。金市方面，现货金涨0.7%，报1344.40美元每盎司，本周周线升近1%。美国六月的期金收高6美元，或0.5%，报1347.90美元。铂金上涨0.4%，报928.40美元每盎司。本周铂金涨1.7%，为约两个月来最大的周线升幅。白金攀升2.2%，报965.40美元每盎司，盘中触及三周高位的990.50美元。本周涨势将大涨逾9%，为2017年1月以来的最大单周涨幅。
原油方面，OPEC 秘书长鲍尔京都周四对路透社表示，自2017年初以来，全球原油供应过剩的情况实际上已经消除了90%。他表示，市场越发相信 OPEC 将在六月会议上宣布在今年底到期后继续延长减产行动，俄罗斯还是会发挥主导的作用。外媒称，特朗普低估了石油人民币。中国版原油期货将在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正式上市。在中美贸易大战的背景下，人民币打破美元之余石油垄断的尝试显得格外的引人注目。零对冲网站近日撰文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低估了石油人民币和中国在这场贸易战中所使用的武器。在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中国500亿美元产品征收关税后，中国随后予以反击。在不到48小时内，中国宣布计划对价值500亿美元的美国出口产品征收25%的关税，诸如大豆、化学用品等106种商品将受到影响。次日，特朗普政府宣布，他在考虑将关税征收目标价值从500亿美元增加至1000亿美元。之后，中国发表声明称，将对特朗普的关税措施予以还击。我们可以预期，特朗普也将做同样的事情，因为他曾表示，他将用短期伤痛换取长期的收益。中国表示，他们将采取新的综合措施，坚决打击以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中国方面的提到的新的综合措施是开始威胁美元在石油市场的霸权。许多知道石油美元的人将告诉你，基辛格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这一秘密协议签订于1970年，正是该协议巩固了美元储备货币的地位。其关键是，如果任何国家想要从沙特阿拉伯购买石油，那么他们必须将其本国的货币兑换成美元，否则沙特将不受付款。因此，如果中国想要石油，那么他们不能使用人民币从沙特那里购买，他们不得不将人民币兑换成美元之后，他们才能从沙特那里买到石油。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本周的全球大公司动态。大众汽车选择 Berhard 担任执行长进行业务的整顿，业务将包括把集团旗下众多品牌精简到普通、豪华和超豪华三大类，同时准备皮卡业务可能的上市事宜。这些计划在大众汽车董事会将前 CEO 穆伦 解职对公司如何整顿进行讨论后宣布。对于大众而言，这是该集团成为拥有众多品牌的综合性企业以来最大规模的改革。大众曾在前执行长 Ferdinand 掌舵下变身成为了综合性企业。
特斯拉 CEO 马斯克称，特斯拉过度自动化是一个错误，特斯拉在启动 Model 3生产之前未能对一些供应商的差异规格进行全面检测，特斯拉汽车零部件和整车的缺陷率较高，返工与维修工作量超过加州福勒蒙特工厂的处理能力。一位特斯拉现任工程师估计，弗里蒙特工厂生产或收到的零件中有40%需要返工，导致 Model 3出现延误，缺陷率令其很难实现生产目标，打击员工的士气。
韩国通用称，年度净亏损扩大至10亿美元，为连续第四年的净亏。此前，通用决定将雪佛莱品牌撤出欧洲，导致出口减少。2017年净亏损额达到了1.16万韩元，约合11亿美元，较上年亏损额扩大了84%。韩国通用称，亏损扩大源自于未使用设施的高额固定成本和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并称韩国和海外的商业环境有所恶化。2017年，该公司汽车销量为106.8万辆。包括524547万整车和54万3665辆全散件组装车辆，2016年的年销量达到了125.9万辆。
松下计划在2022年左右将车载锂电池等车载业务在华销售额提高至2017年5倍以上的260亿元。松下三月投产了大连工厂，计划在2018年之前启动面向中国国内的供货，未来还考虑扩大产能。松下的中国车载业务2017年的销售额在50亿元左右，在其整体车载业务中占比不到10%。近期有不少科技企业成功进行了 IPO， 受此推动，一些高估值原本满足于在私募市场融资的企业开始为上市做准备，为上市企业的 CEO 和高管的观念发生转变，开始认为公开市场是一个筹资的好地方。对此 Spotify、 Dropbox 和 Zscaler 良好的上市表现功不可没。而此前几年 IPO 市场相对疲软，尤其是科技企业的 IPO， 科技企业Eventbrite 和 Upwork 已经采取措施向 IPO 方向前进。
今年三月卸任高通董事长的保罗·雅各布正在与战略投资者和主权财富基金沟通，希望获得充分的财务支持，以便在未来2个月将高通私有化。在此之后，他将亲自运营该公司。美国芯片设计公司 ARM 是潜在的投资者之一，软银在2016年斥资300多亿美元将其收购。
Facebook Inc. 一位广告业务高管称，该公司不预计近期围绕其用户数字隐私的风波会严重影响销售额。这位高管表示，尚未看到人们说不会再和 Facebook 分享任何数据这方面行为的重大变化。该公司也不预计可能导致消费者退出针对性广告的更严格的隐私法律或削减广告收入。
苹果公司已开始在印度试产 iPhone 6S Plus， 预计数周之后开始正式量产。此次为苹果在印度代工 iPhone 6S Plus 的是合作伙伴伟创。 iPhone 6S Plus 虽然已是多年前的产品，但在印度仍颇受欢迎。2017年苹果在印度售出的 iPhone 中， iPhone 6系列占约到了 30.3%。当前苹果仅在印度市场组装 iPhone SE 这一款手机机型。
雅虎日本表示将收购东京一家加密货币交易所的少数股权，成为最新一家甩掉安全顾虑进军数字货币领域的大型日本金融服务公司。雅虎日本将通过一家子公司收购 BitARG Exchange Tokyo 40%的股权， 计划秋季推出相关的服务，交易总额可能在20至30亿日元，大约1860至2790万美元。
国有石油巨头沙特阿美的首批财务数据让人们知道，该公司2017年上半年净利润达到了338亿美元，轻松超过苹果、摩根大通和福克森美孚之类的美国企业巨头。该公司几乎没有债务，而且生产成本大大低于行业的标准。沙特阿美贡献了沙特阿拉伯的大部分的财政收入，但沙特阿拉伯依靠该公司来支付社会开支和军费，维持数千王子的奢华生活，给沙特阿美的现金流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日本石油企业出光新产将在中国四川省成都市建设有机 EL 面板材料生产工厂，计划2020年投产。新工厂将生产有机 EL 面板不可或缺的发光材料。出光是这一领域的全球大型企业，这是出光新产继日本静冈和韩国之后设置的第三个生产基地，将面向中国市场进行销售。
阿尔斯通表示，以该公司为首的财团已签署了价值18亿欧元的合同，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建设一个长达67公里的无人驾驶地铁系统。阿尔斯通在这份合同中所占份额约为14亿欧元。
一个国际财团提出了一个250亿美元的大胆计划，拟为中国际足联创建世界足球锦标赛。日本软银是该财团的一个成员。该财团还包括中国、沙特阿拉伯、美国和阿联酋的投资者。他们的构想是想重塑世界上最受欢迎的运动。该财团正由总部位于英国的 Centricus 集团组建。
澳门博彩控股有限公司称，何鸿燊将在6月12日举行的2018年周年成员大会结束后正式退休，辞去公司主席、执行董事及董事会委员、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并改任公司荣誉主席。现年96岁的何鸿燊卸任之后，澳博主席之位将由他的女儿何超凤接替。
接下来关注一下财报方面的信息。欧莱雅公布第一季度业绩，当季集团总销售额67.7亿欧元，上年同期为68.48亿欧元。
摩根大通所有业务部门的收入超预期，一季度总收入从上年同期的258.5亿美元升至了285.2亿美元，连续第10个季度超预期。第一季度净利润达到了87.12亿美元，去年同期为64.48亿美元。
富国银行 Wells Fargo 公布第一季度财报，营收和盈利双双超过预期。第一季度营收219.3亿美元，上年同期为223亿美元，当季净利润59.4亿美元，上年同期为56.3亿美元。
花旗银行公布的第一季度财报，营收和盈利双双超过预期。第一季度营收为188.72亿美元，上年同期是183.66亿美元，当季净利润是46.20亿美元，上年同期为40.90亿美元。
普瑞新金融服务集团 PNC Financial Services Group 公布第一季度财报，第一季度营收41.11亿美元，上年同期为38.84亿美元，一季度净利润12.39亿美元，上年同期为10.74亿美元。
好，我们进入节目的第三个阶段，话题讨论时间。
来关注一下华州本地的消息。最新的一个数据显示，全美最使宜居住的25大城市当中呢，西雅图跌至了第10位，近邻的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连跳26位，升至第6位。
你觉得这个还是也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还是挺出乎意料的，因为我是想西雅图最近是工作机会这么多，没有想到会跌到第10位。反而我们邻州的波特兰市呢，确实窜升到了第6位。
是不是因为当一个城市发展的越来越快越来越好的时候，它可能就已经不太是一个适宜工作的地方？因为我们可以先把这个美国新闻，就是这个统计的是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它可能它这个前十位大家可以先听一下。
嗯，
第一名是奥斯汀 Texas， 第二名是Colorado Springs， 第三位是Denver， 第四位是Des Moines， 第五是Fayetteville，
然后第六位就是波特兰，第七位是 Huntsville， 第八位是 DC， 然后第九呢是圣保罗，是Minneapolis 的圣保罗，第十位呢是我们的西雅图。确实是好像大城市并没有，
对，
最巨大的一些城市并没有，
是就像我们印象中大城市纽约 LA 三藩，嗯，很多就是什么芝加哥，其实这些很多大城市都不在前位。我觉得跟可能这个城市的发展也是有相关的，
相关关
系。当一个城市它的可能交通比较赛车比较多，然后人也比较多，
生活成本
比较高的时候，它可能并不是一个适宜的地方。但是我觉得西雅图排在前十，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上升的空间，因为毕竟我觉得这边还是比较适合，
对，
就是生活的地方。
我觉得因为我们西雅图的原因，我觉得波特兰也是沾到了不少的光。
是，而且波特兰它是那边没有那个消费税的，所以它可能也是适合大家在那边生活，然后购物啊这样子的。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本周非常大的一个新闻，就是关于Facebook 的。在上个月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也有报道过新闻，但是很简短，是说 Facebook 它的5000万用户信息呢数据被一家叫做剑桥分析的公司泄露，用于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针对目标受众推送广告，而从而影响大选的结果。当时这个新闻其实只是一小段，我们有播出来，但是现在这过去的这一周其实是非常轰动的。是的，
是在确实是我们有跟进报道一下，3月17号时候，当时的一个直接反应就是股市暴跌。
是的，然后很多人关心自己的这个隐私的信息在 Facebook 上，然后它是不是已经被另外的公司剑桥分析给盗取，然后利用做分析，所以很多人非常的对 Facebook 很失望。所以当时是暴跌，
对，当时是暴跌，然后一直跌到了就是这一周。
对，
为什么这周股市会进行一个反弹呢？
就是前几天的时候，这个 Facebook 的创始人也是 CEO 这个 Mark Zuckerberg， 然后他有去国会，然后去在那边跟所有的议员，然后做一个算是一个
interview
或是一个谈话听证会，应该叫听证会，讲了一下这个事情。然后也是他自己有道歉，说这个自己没有尽责，然后做好这些信息的一些管理。但是呢，很多人说 Zuckerberg 他这一次跟议员的一个斗智斗勇是表现得非常的完美，所以股票是
当时又
第二天是
反弹了，
反弹将近4%到5%，所以非常的意外，就是一家公司可以泄露这么多信息，隐私信息，然后去参加听证会之后，然后第二天股票暴涨。我觉得这种事情应该只有在美国发生。
对，我觉得就通过这个听证会呢，今天我们就是想讨论一下关于听证会来说，我稍微我没有听到全部的听证会，是在上下班期间听了一些就是选段。当时其实挤的选段，我不知道 Jennifer 的感觉是什么，就是我第一大感觉就是刚刚 Jennifer 说的，我觉得扎克伯格确实背后有一批非常精明的人帮他，已经我觉得进行培训过，因为他整个的回答非常简短，也非常是就逻辑性，确实是有一定的逻辑性，但是他完全是非常按照法律的条文回答。
是的，然后也是比较谨慎吧。
对，
说他的回答其实是很 boring， 然后没有什么太多意外。正是因为很无聊、很 boring、很正常的一番解释，导致说他们很多就是美国的报纸还有杂志都说 Zuckerberg 这次可以和 Facebook 能够全身而退的，就是说逃过这一次这个惩罚，是非常安全的。
说到这个，还有就是当时Zuckerberg 就是最大的一个，对于他本人个人来说好像是最担心的一点，是因为会不会遭到卸任。
是， 然后他自己其实也是很多次表示道歉啊，然后会
很诚
恳，想尽办法能够弥补这一次的错失。所以嗯，一个公司做大了以后，我觉得，而且尤其像 Facebook 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很有很多用户的话，我觉得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其实也不是很意外，因为其实有很多之前很多公司也发生过类似的这个事情。
对确实是、
现在这个隐私，个人的隐私当在 social network 上出现的时候，其实我们其实已经很被动了，没有办法去真正的管理自己的隐私，除非你真的是完全不用任何社交软件。
对，我觉得是一种要怎么权衡，其实我觉得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可以略微的接受，我们的信息已经可以，就是对方是有权利拿到我们所有的信息的。
没错。好的，以上呢就是本周的新闻，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